诸位同修，今天有一位同修提出一个问题，说佛门四众弟子，尤其是出家众，怎样正确的认识孝道，如何去立行？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不但是修行正果的重要问题，也是世间做人的根本问题。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来做一个简单的讨论。首先，我们从这个字下手。孝这个字上面是一个老字，下面是一个子字，这两个字合起来，让我们去体会其中的道理。那么这在中国古代制作文字的原则里面称之为会意。中国文字的制作有六个原则，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啊，让我们看到这个文字，文字就是符号啊，看到这个符号啊，体会里面的意义。这个父子，一般人呢认为这是两代，上一代跟下一代。在孝道里面，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不是二，一体，这就是孝的意思。如果上一代跟下一代分了家了，这个孝就没有了，那就不孝了。那么从这个意思再去引申，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个生命体，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佛性。大乘经上佛说的很多，佛性无始无终，无内无外，就空间上讲没有内外，就时间上讲无有始终，这才是自己真正生命的本体。禅宗里面呢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说的这桩事情。这桩事情在中国文字里面，这个孝字将它圆圆满满的表达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孝道啊，实实在在是博大精深呐，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 华严经上所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是孝道的圆满啊。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无条件的普度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孝道的实践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同一体啊，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字体，所以你能够认识孝道，等于说你能够认识自性。认识之后，我们从哪里做起呢？如果说从哪里做起，这个话太难讲了。为什么呢？净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啊，是一个整体。你说你要从哪里做起？正如同像一个圆一样，圆没有失踪啊，没有说从哪里开始啊，没有从哪里终止啊。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与孝的精神理念相应了，这就是实践孝道，这就是力行孝道。但是芸芸众生无始以来啊，就迷失了自信啊。换一句话说，迷失了孝道啊。佛菩萨以种种善巧方便教导众生，迷了以后啊，理性失掉了啊，也就是。佛法上说了，将般若智慧也变成了情识啊，迷的时候就把般若智慧转变成情识，觉悟之后啊，就把情识又恢复成般若智慧啊。你看般若跟烦恼那个转变呢，就是迷雾啊。凡夫迷得太久了，情执太深了，所以世尊教他修孝道。从哪里修起呢？从孝养父母，这个对于凡夫来讲可以接受，而且呢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啊，这是正确的。怎样孝养父母呢？父母的衣食起居一定要细心去照顾啊。粗心大意就不孝了，一定要了解父母生活的习惯爱好以及身体健康的状况，你才能照顾得周到啊。换一句话说，他的身体需要哪些养分？ 需要多少分量啊，这在生活上起居上妥善的照顾啊。养父母之身呢，使父母的身体啊健康长寿，这就算是尽了孝道了吗？没有啊。如何才能尽孝呢？人有这个身体之外，还有情绪，还有爱好啊。父母所喜欢的，父母所厌恶的是什么？你要懂得，你才能培养父母的欢心呢。大乘经上佛常常教人常生欢喜心，远离一切忧愁烦恼啊。他欢喜的是什么？他忧虑的是什么啊？他欢喜的儿女儿孙孝顺，儿孙和睦，他欢喜啊。兄弟姐妹能够互相合作，共同的创业，共同的守成，同一条心呐，这个父母欢喜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果兄弟不和，父母忧虑了，令父母忧虑的不孝了。兄弟姐妹之间要和睦，这是尽孝。兄弟姐妹是一家人呐，这里面还有外来的参与你这个家庭的啊，儿媳是外来的，女婿是外来的啊，这个不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有很多生活理念跟我们这一家人不相同的。如果妯娌女婿当中不和，这个父母也担忧啊，他这个担忧牵肠挂肚的事情可多了，你能不能体会到呢？啊，如何能叫外来参与这个家庭的，那也算是一家人，能够建立共识，也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合作，那你这个父母就欢喜了啊。这还不能算是圆满的尽孝啊。这个事，这是事情之多啊，叙说不尽，诸位要从这个里面去体会。文艺之始啊，你才能悟入这个道理啊。譬如我们在小时候读书不用功，父母操心啊；品性不好，父母操心；对老师不恭敬，对同学不友爱，都是令父母操心的、担忧的啊。不肯认真学习，都是令父母伤心的 这是求学的阶段。你要真正是孝顺父母，能令父母生欢喜心，你一定是认真努力，尊师重道，啊，友爱同学，发奋读书啊，这是尽孝啊。为什么这样拼命用功读书呢？尽孝道。换一句话说，孝道啊，在推动你。学业完成了，踏进这个社会了，在社会上必定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你初学一定是被领导，对于领导你的上司长官你要服从啊，你要尊敬啊，对你的长官上司不尊敬不服从，你的父母又担忧了啊。同事当中要互相配合互相合作，那么对待你所管辖的部署你对他们要有仁慈的心啊，五伦十义里面讲的，我们对领导人要忠心的，对下面的干部要仁慈，要教导啊，这是尽孝啊。啊，那么这个孝有没有做得圆满呢？差得远了。如何令孝道圆满呢？父母，我们细心调养他的生活起居，啊，家庭、学校、事业，能做到如理如法，让父母生欢喜心。为什么还不圆满呢？我们明了啊，人有这一生还有来世啊，这一生我们对父母能够尽到的我们统统做到了，来生怎么办呢？你能照顾得到吗？所以佛告诉我们呢，必须劝父母学佛，这是大孝啊。那父母要不接受呢？给诸位说，父母没有不接受的，不可能不接受的。为什么他会接受呢？因为你会尽孝啊！你为什么能教孝呢？佛教你的，圣贤人教导你的，你懂得尽孝啊！你了解尽孝的意义，无限的深广啊！所以你才肯去做。啊，那么做父母的看看别人家的子女不懂得啊，不孝父母啊，你能够孝这个尽孝啊？谁教你尽孝？哦，佛教你尽孝，佛好啊！他就能够学佛了。 你把佛所讲的这个宇宙人生的道理真相帮助父母认识，帮助父母理解，你父母当然就愿意学佛了。佛法博大精深，无有边际，不是我们一生能够学得了的。尤其父母年岁多大了，过去没有学佛，没有接触过佛法，现在开始学佛，时间不多，那我们一定要劝导他选择最殊胜的法门。这个法门对他来讲简单、容易、妥当，决定有成就。念佛往生不退成佛的法门，能够帮助父母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你这个孝就尽得圆满了。使你的父母永脱轮回，永远得无量寿啊！真的无量啊，不是有量的无量啊！这个孝啊，才算是尽到圆满了。不能帮助父母了生死出三界，你的孝道就不圆满。纵然你积德行善，帮助你父母升天，升欲界天、色界天，享天福，孝道都不圆满。为什么呢？天福虽然长，还是享得尽的。非享非非享天，寿命八万大劫，八万大劫还是一个数量啊。依旧会到头啊，八万大劫之后怎么办呢？还要搞六道轮回，那怎么能算究竟啊？所以这个孝这一字，你才晓得这个含义是无量无边，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包含在其中。我们对这个字要认识清楚啊，然后才晓得儒家的教学就是一个孝字。受方三世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呢，也是这个孝字。在佛法里面讲，这个孝道要做到究竟圆满，是自己成佛。你证到等觉菩萨的地位，你的孝道也没圆满。为什么呢？父母对儿女的期望啊，是圆满的，是究竟的。你证到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那么父母对你期望是究竟圆满，你还欠缺一分，你的孝道就不圆满了。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诸佛菩萨、古圣先贤们啊，他们没有祈求任何的报酬，完全是尽义务 辞辛劳，教化一切众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他没有名闻利养啊，这个推动他的力量啊，就是孝道啊，因为他明了孝道，实践孝道，他要尽孝道，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啊，推动他自行化他了，达到究竟圆满。明白这个道理了啊，我们再回过头来，你问的是出家人，出家人怎样行孝道？大乘经里面，自古以来，佛门的大德都公认《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孝经。换一句话说，出家人、学佛的人，要修孝道，就要从《地藏菩萨本愿经》学起。你从这个里面细心呢去体会孝敬的道理，你细心去观察菩萨了修孝道的方法，你可以依据这个理论，依据这些方法了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修持当中，这就对了。地藏经上给我们显示的是大菩提心的，四弘誓愿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刚才讲了，佛有善巧方便，知道一切众生亲情很重。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一个要度父母，那父母也是众生，跟自己关系最为密切了，先度他啊，先帮助他，如将才所说的，如果父母过去生中习气很重、成见很深、嗜欲很浓啊，嗜好欲望啊很浓，这个很难转变的、啊。那么这些，实在讲啊，都是极容易啊造作罪业的因由啊。像经上所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亲人啊， 这个女孩子孝顺啊，前面所说的她都做到了，可是她的亲人，她的母亲成见很深，习气很重，依旧造作种种恶业。恶业当中，特别是轻慢三宝啊，诸位要晓得，轻慢三宝这个罪业就很重很重了。如果再说毁谤三宝了，那个罪业就更重了啊。这是世间人不知道的啊，世间人以为佛教是迷信，极力破除迷信，认为这是正当的，认为他们所作所为是正确的，那你知道这是罪业的。他要知道这是罪业，他怎么会做呢？啊，这个就是对于佛法不认识啊，对于事实真相欠缺明了啊，啊，哪些是正法？哪些是邪法？哪些是应当做的？哪些是不应当做的？他不知道。五欲六尘的享受是不应当做的，世间人认为这是应当的。人生在世，那不养不享受，那不就是可惜了？他们认定的人生就这一生呢？他不知道人生有过去有未来，啊，所以这些事实真相，特别是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要让他明了啊。因果报应的这些事理，古人说的很多，但是现在人那是古人说的，那是过了时候的学说。他就否定了，他就不肯接受了。所以关于因果报应的这些事实，尽量找眼前的，眼前报纸上登的，新闻广播都所报道的，他不能不信啊。这个摆在眼前，这是事实啊。许许多人亲眼看见的，亲耳所闻的，容易让他深信。所以你们学讲了凡四训，讲因之文，讲感应篇，古人这些资料提供你做参考。最好的讲法是什么？你能够收集眼前的资料，这个令人呢，这个相信的程度就提高了。眼前找不到这个资料，再去找古人的。所以第一手的资料，现在发生的，特别是当地发生的，更亲切。那当地没有，现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发生的，现在资讯很发达，立刻就传过来，也能采信。从这个地方建立对业报的信心呢，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举比喻举例子都是越近越好。那么这些在这个讲演书跟内典讲座之研究里面都教导了，出家 我曾经说过很多次，这是一个行业，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为什么呢？真正舍己为人，不求名闻利养，不求任何报酬，是完全牺牲奉献做教学的工作。对自己是学习，对别人是教化。那么由此可知，我们选择这个行业，你必定对这个行业有相当的认识。你欢喜，你发心。那么选择这个行业了，就一定要认真去学习，学界学定学会。如果我们学习不认真，那就是不孝啊！为什么呢？不认真你就没有成就啊！你没有成就，你怎么对得起你的父母？选择这个行业了，是离开家庭了，对父母的生活起居不能照顾啊。也没有办法了，去令父母远离忧虑，长生欢喜心，你都做不到了。唯一你在修学上有成就，你父母见到了听到了生欢喜心，你真正有成就了，你的父母会得到照顾。谁去照顾呢？祝福护念龙天善神，这叫护法神照顾啊，这不是假的，是真的。为什么他得到祝福护念，他得到护法善神的保佑？因为他的儿子孝顺，这个孝的力量推动他认真努力修学，从事教化工作。这就是我们常讲啊，以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回向给一切众生，这样的道理。我们认真努力修学，断烦恼，修法门，成佛道，都是为了尽孝，这个意义就不同凡响了。由此可知，我们学佛在佛门里面，如果不是如理如法的修学，就是不孝啊！我这种行持能对得起父母吗？能报答父母吗？父母无论是在或者已经不在了，都一样啊。比世间的意义更深更广啊！父母不在，无论在哪一道，你果然是认真修学，修学有成就，他就得利益。你们看《地藏经》上婆罗门女， 他的母亲造作的恶业堕地狱啊，他怎么样救他呢？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教他念佛，念佛这个法门是最快速的，最稳当的。他为了要救他的母亲，他念佛就认真了，真正是如大势至菩萨所教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他做到了，一天一夜就得到一心不乱。你要问为什么他能够这么认真，这样精勤，他得到这个功夫呢？因为他救母亲的心切。如果不是母亲堕在地狱受些苦难，他也没有这么真诚恳切的心。换句话，虽念佛也不能得一心不乱。那么由此可知，他之所以能够发奋，所以能够精勤，所以能够做到净念相继啊，得一心不乱，是他母亲的力量啊。你读地藏经这个道理要懂得，母亲堕恶道受苦难，这个压力压着他，他认真努力啊，他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夫了，所以他在定中啊见到地狱了啊，地狱的鬼王看见他来了，就贺掌恭敬问他，菩萨，菩萨，你到这个地方来有什么事情？婆罗门就说了，我的母亲造作罪业啊，应当是躲在这里。鬼王就问他，你母亲叫什么名字？他就说出来，哦，他说他有个孝女啊，给他修大功德了，三天前已经升天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彼此两方面帮忙啊，母亲堕恶道是逼迫他一定要发奋努力认真，啊，他自己念佛成功了，啊，这是他母亲的力量，他成功了，他母亲变成菩萨之母了，啊，并不是菩萨之母就特别有待啊，二是因为他叫他儿女成菩萨了，他这个功德大了，所以说七分功德他得一分呢，是这么得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了解这个，这是合情合理啊。那母亲不遭这个灾难的时候，念佛也就不认真了，哪里能有这种效果呢？啊，如果我们今天要晓得，啊，我们的父母将来要是不能往生的时候，也搞六道轮回啊，我们怎么样救援他？啊，自己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一心不乱，你就有能力度你的家亲眷属。你为什么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念到功夫成片？是因为你有一个救护家亲眷属的这个念头，这就是力量啊！一定要认真努力，一定要把道业修好， 这是孝的力量啊在推动的。所以在这个佛门里面，与大众相处一定要修六合敬啊，个人自己进修一定要持戒修定，修清净心啊，严持戒律，要守规矩，决定不犯过失。啊，要听从老师的教诲。啊，老师过来人呐，他有经验呐，我们决定不能自恃聪明，那你就错了。啊，我这个一点点成就。真正得力的就是我不仗自己的聪明智慧，完全听从老师的教诲，我有这么一点点长处，如果我跟老师学，我的意见也可以很多啊，但是我把我的那些意见，我的那些想法看法完全放下，全部接受老师的教导，没有意见，完全照办，老师欢喜了。我们在这里修什么呢？纵然自己啊，这个意见比老师见的还要殊胜，我们能忍，修忍辱波罗蜜啊，不要发表自己的主张，修忍辱波罗蜜，一切法得成于忍呐。啊，我们虽有见解，虽有知见，并不是完全成熟啊。啊，你能够忍，忍就得定，定就开真智慧。啊，不是世之变聪能够比的。啊，老师看到你很有聪明，的确你也有很多这个悟出，他就把你压住，打掉你。啊，这个不是老师嫉妒啊，老师成就你，为什么呢？你们有定力，你们有耐心，啊，虽有聪明智慧的时候，这个聪明智慧是有限度的，啊，发展是有保护点的，啊，你不能成就大智慧，啊，你们有耐心，你们有定力，啊，所以往往我们在古圣，这是古来的祖师大德教诫学人，我们看出来了，这个真叫大慈大悲啊，看到你是一个可以造就之才，啊，你有善根福德啊，他全心全力在旁边辅导你，他所用的方法手段都是正确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慧眼，你没有这个功夫，你往往把他这种手段呢看错了，我认为他哦，他是别有用心，不压制你，不让你出头，那你就错怪老师了，误会老师了，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啊？一定要知道真正善知识，可以说他一生当中就是想找传人啊，能够传他法的，续佛慧命的，那是一生最大的乐事啊！啊，这个古谚语里头也说，这个做老师的 啊，心目当中是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啊，这是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啊，他怎么会压制人呢？哪有这种道理啊？但是很可惜，老师这种非常的手段啊，书圣的善巧方便呢，被人误会了，那这个人就没有福了啊，往往舍弃老师，别的地方去学去了啊，这个有，也是很常见的啊，人之常情嘛。老师看到这个样子，想想这人不能成就，虽然呢他有善根有福德，没有耐心，没有定力，智慧还是不足。这很深很深的道理啊！啊，所以我们亲近善知识，善知识对我们的教诲，终身感激。念念不忘着大恩大德，啊，我们才有这点成就啊！以什么来报他呢？弘法利生，像老师一样认真的教学，续佛慧命啊！老师把佛法传给我们，我们也要传下去啊！不能把佛法传下去，我们怎么能对得起老师？认真的修学，认真的教学，认真的辅导一切众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尽孝道啊！都是一个孝心呢，在推动啊。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来对待，这是尽孝啊！为什么呢？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体、一字体，你在这个里面有分别、有执着、有好恶，就不孝了，这孝字就没有了啊！我们这样做，众生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是他迷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的人对不了解的人应当有同情心，像经上讲的，应当有怜悯心，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明了，也要以种种善巧方便，今天讲高度的智慧，巧妙的方法来诱导他，让他逐渐逐渐的觉悟了，明了了，这行孝道啊！到最后归根结底还是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怎么样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理如法的修学啊，我们讲的最简单最具体的无量寿经，要把无量寿经念说，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教诲通通做到，你往生就有把握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孝道才圆满。我们自己要往生，我们希望一切众生各个人都能往生。我们晓得求往生的人很多，不能往生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往生呢？有障碍，障碍就是自私自利、烦恼障、成见很深的所智障、破烦恼障，这个秘诀就是决定不贪生，决定不怕死，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心是定的，不会受外面境界所动摇，顺境也好，顺境不贪爱享受，逆境也不躲避一些灾难，不需要躲避，顺逆都随缘，你才真正能做到不贪生不怕死。死是什么呢？换境界嘛，离开娑婆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了。好事嘛，不是坏事嘛，这个要懂得了，这些是事实真相啊。于是我们这个孝道才能圆满啊。出家也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同参道友，也要照顾这个道场啊，全心全力啊，做出家人的好榜样啊，做道场的好榜样，这是我们行孝敬孝啊，能够把这种精神，把这个形象发扬光大，利益社会，利益这个世间，我们这个孝道才真正做得踏实。以这个功德回向众生，回向净土，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自己现前必然是法喜充满呐、日常生活当中必定是不辞辛劳认真努力发奋修学这才能就是讲到出家人的尽孝所以儒家佛家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孝字，这一个孝字是佛法的大宗旨法门佛法称宗旨叫陀罗尼这个是究竟圆满的陀罗尼希望我们细心去体会，认真努力去实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达到圆满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